这是我们马可福音啊，门训查经的第二课。第一课我们讲了超自然福音的彰显。第二课我们会讲这个彰显的表现。这是一个其实蛮出人意外、抱眼球的一个新道理啊。那耶稣做了几件新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呼召了几个门徒，四个门徒啊。那这些门徒在他的呼召之下呢，放下了所有，就来跟从他。另外一件令人抱眼球的新道理呢，就是他把一个邪灵赶出去了，把一个鬼赶走了。这个道理呢，现象呢，在安息日会堂里面出现，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所以那些犹太人敬拜的犹太人就说啊，这是个新道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是什么新道理呢？他们也不知道。那今天我们就从第二课来看这个超自然福音彰显出来的时候，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我们想不到的、我们想知道的新道理啊？那我在这里很快的来复习一下前面的辅导门查的七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引导式的，由浅入深，另外互动。我们有兴趣要有分享，另外是启发式的，抛砖引玉。那么当然就下面就是提问，通过问问题。这个问题呢，它是把内容解开了、拆开了，然后呢，通过问题的形式给出来。那么通过大家的思考回答呢，来反馈内容，来回归内容，这种。查经呢，是跟我们传统查经、传统带领正好相反。你们仔细想一想啊，一般我们小组或者各教会你们参加过的查经，一般都是从陈述开始。哦，今天我们查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是这段内容，这里讲的耶稣在旷野受洗，然后为什么要受洗呢？受洗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就开始讲了。那么这种讲呢，当然没错，但这种讲的有限呢，乃是一个人一直在讲，很多人一直在听，有疑问或者说想参与也不容易。讲了半个小时以后，可能会问一些问题，那么前面讲的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是通过一个问题呢，分段来分享、讨论、解答。这对带领的人有很高的要求，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不是通过陈述来带领查经，我们是通过提问来展示内容。别人所有的回答、回应，包括问题、疑问，都在我们的解答当中。我们要有很好的预备，答案在我们的解答当中。所以呢，我们给的答案。乃是就是通常带领查经开始给的那些答案，是在问题之后我们再给予的。然后呢，它的特点呢是以福音为中心，基督神人，基督不但是神人，基督也是神与我们这些人之间的连接，这是福音导向的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一定要以福音为中心。另外的话是你我，我们的生命要被触动。下面呢，就是辅导门查的特征，它是二加三，或者说三明治啊。这个二加三什么意思呢？一共有五个步骤，对吧？引言、跟主题、标题、问题、解题、总结。那么引言加总结呢？这一头一尾，我把它称为二。这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中间呢，主题、标题、问题、解题呢，我把它归为。三，所以是二加三这样一个打包，我们很清楚明了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么我们的问题往往也是在解题，我们怎么问，我们希望怎么解，我们就希望怎么问。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讲过的辅导门查呢，它实际上就是门训。一个人从听福音开始，到信福音，到经历福音，到分享福音，最后到传福音，整个的过程就是个门训。从听福音，他是牧道友，他是小羊； 到传福音，叫带领慕道友呢，他就成为小牧人了。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呢成为一个建造他人的人，也就是小牧人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有参加的人呢，我们要特别的意识到，我们不是门徒就是信徒，不是信徒就是门徒。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塑造的啊，这是我们辅导门茶的目标，实际上乃是门训。下面呢，我想说一下，这是新的内容啊，以前没说过的，这是门徒门训的三个阶段啊，我们从福音书来看，门徒门训的三阶段，那当然就是从门训的过程来讲，从信徒到门徒，从听到信，到经历，到分享，到传，我们前面讲过，这是个门训过程啊。那这三个阶段呢，我把它划为呢，第一个阶段乃是蒙主呼召，这是阶段一。你们看这个图片啊。它是由少数人到多数人，基督呢会呼召一些人。从今天的经文，他呼召了四个人，后来又呼召了一些人，是由少到多，是个人的呼召，也有他人的带领介绍，有使徒约翰，也有其他已经被呼召的，又介绍他人进来，也相当于我们教会今天的人带人啊。这个过程呢，是通过传道、公开传道、私下教导，通过医病赶鬼，这样大能的彰显啊，通过身份的连接，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彰显出来。这个过程呢，是一视同仁的，没有特别区别的，一视同仁，要来的都可以来。那这个过程也被看作是来看热闹、来看的啊，邀请来看的。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跟随的人是很多，但是呢，很多人是来看热闹，流动性大，因为来看热闹嘛。另外，轰轰烈烈，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盟主呼召的阶段一呢，乃是从世界到信徒，很多很多很多人在跟随，因为这个世界嘛，它到处走动就吸引了，也呼召了很多人。有一些是被吸引的，有一些是直接被呼召的，有一些是间接被呼召的。Anyway，这里面呢，阶段一有十个特征。下面呢就比较有讲究了，比较 tricky 了。这是阶段二啊，叫做做主门徒。第一个阶段蒙主呼召，从世界到信徒。那第二个阶段呢，从信徒呢要开始做门徒了啊。你们看，有很多很多人呢，就进入比较少的人了。原来是从少的人到多，现在由多到少开始筛选了。这是从信徒到门徒了。这是个人呼召，当然有个人呼召。这个时候开始赋予使命了啊，也领受权柄。他把权柄赋予这些做门徒的人。也开始私下接受教导，领受话语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如今在做的。我们要学习主到底在说了什么，不仅在教会那个公开的场合，现在我们私下在做这些领受话语的事情，我自己也在领受。看到门道了，原来很多很多人呢是看热闹，现在不多的人呢看到门道了，看门道了。这个时候强调委身，要背十字架，要走窄路啊，这是他的要求。从信徒到门徒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呢，流失率会大。原来呢，流动性大，可能很多人来，很多人走，那么净失去率啊，净流失不多。你看几千人，几千人里面可能有50%的人不一样，但是呢，这里流失率大，人会少的。另外，这也是个荣耀的旅程啊，这是一个永生的，这是也值得我们去付出的。这是阶段二，阶段三是这样的，是为主而用。阶段三，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 从世界被呼召一群人出来，然后他们成为门徒以后呢，这个群体越来越小，那么这个小的群体呢，又再次被主所差遣呢，去做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大使命。这就是从门徒呢开始又带做信徒了，这也是这个左边所讲的从听福音到传福音，从信徒到门徒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话，由少数人呢又变成多数人了，这是阶段三。那这个阶段三的十个特征是这样的：由少变多。但是这里由少变多呢，跟前面的从耶稣一开始由少变多是不一样的。耶稣从少变多呼召了很多人呢，那些人是很多人呢来看热闹的。这个时候呢不一样，我们在刻意的在培训门徒了，由少变多。另外的话，这是一个个人呼召，我们在履行使命，使用权柄，我们也在教授话语，我们在教导别人啊。我们学习以后在教授话语了，我们也活出门道了。我们不但看到了门道，我们也在活出门道，也在不断委身走十架窄路。你我同行，我们一起来同行，荣主旅程。这是第三阶段的十个特征。我稍微停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呢。这是第一章的14到28节，我来读一下。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上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叫喊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呀！”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是马可福音1章14到28节。那我在上一课讲了马可福音里面的神学主题，叫做神的儿子。认识这个神学主题呀，神的儿子，还有今天神的国呢，对我们理解福音的走向内容，对我们带领查经、解答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是门徒，我们是带领人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些很深的神学概念给出来，或者用这些术语，但是在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在我们思考如何回答的时候，要有很清晰这个神学思想，以至于把人的问题能够拆解到这些神学主题上来呀。那这里呢，我不重复神的儿子这个主题的这所有的内容了。有一点，我想在这里点一下，提醒大家一下，神的儿子这个主题呢，首先与福音相关的，而且它有超自然的来源，所以我们第一课乃是超自然的福音。这个超自然的意义呢，还是超过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群体、我们思想意识的想象跟能力的啊。 所以叫超自然，不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其次呢，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与神的国相关，请大家记住啊，神的儿子有两点，一种，第一点呢，它是超自然的能力跟来源。那出自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彰显。其次，超自然的来源，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有神的大能。神的儿子与神的身份地位能力是等同的，所以当我们讲超自然的来源，当然先知的预言，超自然的能力是指神的儿子大能的彰显。那么，神的儿子与神的国相关，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超自然的来源能力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神学主题的第二点，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马可福音呢是第二个中心主题，这是我总结的啊。神福音中直接出现了14处，间接出现了2处。这16处神的国经文呢，我们可以总结出6个特征，我不讲了，因为大家已经看过了。那我在这里特别想提醒，我们在预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要特别清楚地意识到，神的儿子与神的国有关，神的国在基督的福音中已经临近了，因为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开始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呢，已经临近了啊，所以呢，这个神的国在他的福音里面已经临近了啊。第二点，神的国要求人悔改和相信，这是第二课里面崭新的一个要求。五点，我们看这个第五点，神的国与世上的撒旦的国跟世上的国呢是互相相争的，而且神的国它的大能已经临到了，除非我们能看到神的国在福音中已经临近，而且神的国在与世上的国撒旦的国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在神儿子的大能中已经不但临到，而且是得胜了，已经得胜，通过这个赶鬼已经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个临到，对我们今天的查经预查，我们带领查经有非常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要从神的国、神的国的使者这个角度来带领预查，我们都是从神的国来进入世上的国，来进入撒旦的国，来抢夺灵魂，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因此，在预查或者在查经带领当中，还有没有信的，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他们乃是从世界上的国来领受福音，我们乃是从神的国角度来彰显、来开启福音。如果他们可以明白领受，他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今天我们不是纸上谈兵，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道理，我们不是在讲一个故事，我们乃是真实的参与在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与撒旦的国一个真实的征战当中，而且我们信福音的人是有超自然能力的。我们不在画饼充饥，也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在解读几千年一个传统当中的一种说教或者宗教的一些教义，我们乃是真实的在彰显神的国的大能，彰显神的国的救恩。因此呢，我们的分享其实分享我们如何信的，或者我们对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在这里停下，大家有什么问题跟回应没有？
哎，你们是我有个问题，
请，哎，
就是日期满了，这个准确的意思是，预示着什么？是预示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的那一天是日期满了，还是当然它是同时的哈，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说法，就是他走上十字架，神的国就降临了。还是什么意思啊？具
好。
体
非常好的问题啊，谢谢谢谢。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来带领查经或者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总的原则呢。首先就是这些意义啊，你问的问题日期满了什么意思？首先应该从经文本身来寻求答案。那么马可福音一开始讲日期满了，显然他的答案没有立刻引到16章结束之后，耶稣钉十字架。当然，最终跟那个是有关的。那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们如果回到第1章的开始，前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我们看这个起头，然后接下来按这个预言，约翰来了，对吧？那么日期满了的话，如果从马可福音第1章最开始福音的起头来看，我们可以说福音的日期满了。我在这里很快提一下，就是如果有人问问题的话，我们应该从这个方向来展开。我在一个团契里面带领说过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回到第1章一开始，按照这预言，约翰来了。这个预言实际上开始有2段经文，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旷野的呼喊，第二段是马拉基书第3章圣殿一个圣者的到来啊。那我把这两个掰开，它是2段旧约的预言了。那这两段预言什么意思呢？在以赛亚书40章这个预言当中，实际上是预表以色列这个民族被掳巴比伦流亡70年以后，他们的一个回归，或者这样讲，就是整个神的子民在世界这个大旷野里面的流浪失所呢，最终要在神的救恩里面回到他们的家园，包括我们今天在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预言的展开。因此，当日期满了，就是说以赛亚这个神子民在旷野流浪的过程结束了，也就是耶稣来了。从这个角度讲，日期满了。其次呢，日期满了，从马拉基书第3章的神的大能者突然来到圣殿啊，突然来到圣殿呢，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一个崭新的敬拜的时代来了。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耶稣讲：“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再建起来。”那在这个神突然进入他的殿，宣告大能者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圣殿敬拜的礼仪、杀牛宰羊这种事情已经结束了。日期满了，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真正的一个敬拜，不受场地、不受圣殿、不受这种旧约宗教礼仪、杀牛宰羊这种仪式呢，结束了。日期满了。从这个角度讲呢，日期满了，我们也不在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宗教礼仪、旧约这种礼仪传统当中敬拜了。如果我们从这两点啊，就是从马可福音第1章第2节里面的那2个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表啊，一个是大先知书预表整个子民的流亡要在应许之地，在基督里面回归；另外就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敬拜啊。他们要真正进入真敬拜，而不是旧约时期仍然杀牛宰羊那种宗教礼仪的敬拜，没有至圣所的敬拜，已经结束。所以神的国近了，我们可以在这两象限里面展开。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尹牧师，刚刚我当时之前学习的时候，他是说日期满了是说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机，和你讲的好像就是不一样。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日期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达在圣经里有不同的表达。这是马可在讲神的国进了福音到来的日期。那当然，耶稣自己也讲到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日子还没到，钉十字架的日期。那么我们要看经文的内容背景来定义日期或者日期满了的具体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我觉得查经非常重要的一个 方面，就是我们要在经文的背景下来看它词汇或者金句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就是之前呢，就是要理解这个日期嘛，可能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不同的语境下面呢，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共同查考，我们预查有个很重要的意识啊，乃是已经解经在这个经文，首先在我们所查的经文这部分，比如说第二课，我们是从14节到28节，如果还没有答案，我们会扩充到前面查的第1节到13节，如果还没有答案的话，我们会从经文本身的一些线索，比如说照这预言啊。以赛亚书40章、马拉基书第3章，我们从那里再去找一些线索。换句话说，我们所要得到的答案，我们的线索呢，是紧紧扣在与这些经文相关的一些内容当中，而不是跳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我在给大家神学主题的时候，我总是把马可福音有关这些主题的经文都给大家搜出来了，直接的、间接的都搜出来了。所以，当我讲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神的国什么意思，我会直接参考这些经文来讲，而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跟所查的没有关系的一些神学概念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查经中进入经文，从经文里面得到答案，而不是从外面加进东西进去。这样的话，我们的查经会非常的，对圣经理解会非常的成熟，有把握，会越来越好。如果我们把很多外面东西塞进去的话，首先没有固定的标准，而且我们的查经会变成一个讨论会，没有一定的答案，没有结论的。这样的话，查经时间会很长。你的也有道理，我的也有道理，就没有办法收场。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问题汇总。进入问题汇总之前呢，因为我给大家布这个作业啊，就是讲引言，这个引言还是蛮重要的。我给大家有2个例子，也请大家呢做一些准备。这个方式是多样的啊。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把它弄得简明扼要、生动有趣，不要沉闷。
因为也不是这个演员，我不太清楚，就是说，我是知道，就是说我把这10个问题都给看了，都写了一些，但是这个演员是怎么说，就是查这个重点还没有抓到这个，所以的话，用一两句
好，
话我还没办法总结。
引言是这样的，引言，比如说我们聚餐，我们唱诗完了，要开始了。引言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破冰，因为我们通常在查经之前总要说点啥。你或者就说我们现在查经了啊，那么就进入一个比较正式的程序。如果有一个引言，尤其是有慕道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比较容易接收，或者在一个有兴趣的状态当中，所以引言是一个破冰带领。那么引言有3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目的，我上次讲过，这次没有放在这儿了。第一部分就是目的，第二是闪光点，第三就是邀请。比如讲，那我再来讲一遍啊。那今天是马可福音的第2课，我们会分享令人吃惊的一个新道理，惊异的新道理。那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看，这到底是什么新道理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引言。这个引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场白或者一个桥梁，引到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去。引言完了就是读经啊，读经完了就是一个简单的祷告。这些都是我觉得程序，但是我们要把它做得很自然，可以
好，
吧？
给，因为我如果是我的话，好像是比较死板，我就直接就是查，OK，马可福音第1章，然后就会把这个可能这样的要改一改，
因为你们要知道，作为门徒来讲，我们未来的听众总会是多方面多元的， 有信的没有信的等等啊，像耶稣一样，他总会面对那些众多的群体，我们一定要像给这些人更多的机会。如果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总是关起门来查经，也许你这样没事儿，但是如果你要为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做个预的一个好的引言是不可缺少的。
好，谢谢尹牧师，我知道了。
好，那大家还是要准备引言啊，引言是非常重要的。引言完了就是读经，对不对？读经的话，我觉得为了避免单调啊，我今天是一个人读，因为在线上这个效果不一定好，我是自己读的。我觉得最有效的读经乃是一人读一节，或者说弟兄姐妹穿插的读，而不要一个人一直读下去。穿插的读经，一个是互动性强，另外的话也让大家打开圣经啊。你说一人读一节，你必须打开手机把圣经找出来，把经文找出来。等一下查，大家就可以按照手机里已有的经文。你要不读经的话，可能有人可能在那儿刷什么其他东西，你也不知道。我觉得读经让我们有一个集体性的一个互动，然后把我们注意力呢引到经文上面，然后就是一个祷告，简短的祷告。带领人自己祷告也可以，请一位祷告也可以。那我们刚才已经读完经了啊，我们分享问题之间，那我来做一个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源远流长的2000年人类历史当中，您的福音施工从来没有停止过。您在加利利，在各个地方的呼召仍然有效。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聚集在一起查这一段伟大的马可福音，天国的临到，我们再次经历当时那种强烈的震撼跟大能。也愿我们再次重新经历福音，愿我们真正成为主的合格的忠心的门徒，而不是只做听到的信徒，不做旁观者。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仁爱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团契，我们的带领者有这样的心智，做门徒，能够把主你自己宝贵的福音，你自己生命的福音，能够分享、传递、见证出来。祷告的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就来过一下这10个题啊，这个10个题不是标准的，一定要用，但是呢，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下如何通过题目来发内容，来让大家理解内容。那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那我刚才给大家的答案，也就是我在这里问的意思。日期满了，如果有人问，像瑞讲的，哎，这个是不是十字架经文讲这个？我们带领者就要很清楚的从马可福音的第1章的前面的预言呢，来看旧约圣经是怎样应许的，然后新约圣经是怎样说实现。照这话，约翰来了。那约翰来了以后，也就是说，基督来了，就是耶稣来了。那耶稣来了以后呢，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对吧？一系列的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日期满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那么这个日期满了，跟前面那2节经文里面日期满了，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关系？我还看到一个关系，前面那2节经文啊，就是以赛亚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预言，后来约翰来了，我们可以讲约翰来了也是一个福音预言实现的表现，但是最大的表现是耶稣自己来了。那么当耶稣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他自己宣告的。那么这个日期满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是耶稣自己来到，日期满了就是他道成肉身来了，当然前面有这些预备，对吧？铺垫，那也是日期满了的表现。那最大的表现就是日期满了，道成肉身的 拯救者来了。那么第二题就是说，为什么说神的国近了，而不是神的国来了？
因为这个，你耶稣上十架，还有，应该是2年、2年、3年，还是半年的时
对，
间了。
还没有。你又把这个神的国来了的区别定位在耶稣上十字架是吧？好，那我在给大家预查的资料里面有提示一下，提示下来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实际上讲到了施洗约翰的一个预备啊，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就很多人去受洗嘛，对吧？在那里承认他们罪嘛。然后呢，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讲呢？在第三章的第七节，施洗约翰对那些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OK，我只大概停在这儿。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神的国来到有两方面的意义。我们要回到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神的国临到，首先呢是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大审判，在这个大审判当中呢，就是不信者都要被定罪，所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审判，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烈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那么，在犹太人还有一个观念，就因为他们是选民，当神的国来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进入神的国，自动的被提升，他们不会受审判，这是他们的认识啊。他们会被弥赛亚拯救。Anyway，所以神的国来了，在犹太人观念当中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灭亡沉沦，一个非常令人畏惧、非常恐怖的日子。那显然，当耶稣讲神的国近了而不是来的时候，你们会想到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拉比，或者说一个先知这样说的时候，显然他不是在讲末日那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审判的日子，或者主的日子。他是讲另外一个全新的概念，犹太人原来没有听过的，神的国近了。这个近呢，就是跟末日的审判有一个区别。那如果已经解禁，我希望大家把它引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对末日审判的一个描述。施洗约翰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那些人就悔改吗？他们就害怕吗？你会发现，犹太人不管他是兵也好、税吏也好、什么大祭司也好，一旦谈到末日那样一个大的审判，他们是很恐惧的。他们真的会悔改，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兵、我是官、我有权利，我根本不听你的信息，我今天把你摁在地上，或者我把你杀了，他不会这样做的。
哎，牧师啊，不是我理解是不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呀？不是吗？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讲，第一次来，这是恩典嘛，这是犹太人不认识的。第一次来，神的国近了，就是他的第一次来是来拯救、来为我们赎罪的，来拯救我们的。第二次来是来审判的。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有悔改的人就失去机会了。在旧约里面呢。那个日子，最后的日子被称为耶和华的日子。你要去查耶和华的日子，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耶和华的日子就变成了主的日子。主就是讲耶稣嘛。在新约圣经里，总的来讲，主就是讲耶稣，神是讲父神。在启示录就变成主神了啊。那主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再来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最后征战得胜的日子，明白吗？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就会扯得太远。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简单的讲，在犹太人概念当中，神的国来临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大而可畏的。那从因为马可福音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吧，那马可福音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话语比较简单，我们可以从对比啊，从路加福音甚至约翰福音看马可看施洗约翰到底讲了什么事情，这样的话仍然让我们能够把注意力啊集中在经文本身呢，啊，仍然在框在施洗约翰讲的这个话里面，仍然多少框在马可福音这个框架里面，不要出去太远，明白我意思吗？好，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啊，分享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悔改和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临时做了一些改动啊。我觉得一旦讲到神的国近呢，它要求的是悔改跟信，那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些好的讨论。那首先我们带领者呢，要从后面后台呢有很多的预备了解，当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站在福音的角度去引领他们，而不是给答案。即使他明白这个答案，他不一定会有悔改信的举动啊。这个回应，我们要从前面讲过，从这个神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问题，而把他们领入神的国度。那讲到悔改跟信，你们做的作业是什么？那 Jenny 刚才你的麦好了，来讲一下那个悔改跟信。是什么意思？
信的话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神。但你信不一定会有悔改，但是，悔改的话，应该是代表就是说你是完全是相信才会有行动上面的改变，就是说你认自己的罪，然后呢，改变你那个罪的行为，就说在这样吧。
很好，好。如果有人这样问什么时候呀什么，你会这样回答是吧？好，其他人呢？
我觉得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是比如说这个上一次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就希腊土耳其之行的时候，那个一个祷告文就说：“主基督耶稣，神的儿子，可怜我，我是个罪人。”那么就是他相信主基督耶稣是神，然后说我是罪人。然后相信基督耶稣能够怜悯我，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悔改就是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就是相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
很好，是这样的，还有人在回应，我再请一个人。
Ken，你的麦克风打开，但是没有声音。
哦，我说一下，在那个 follow mission 的时候呢，那些人都是吸毒啊什么的，然后呢，如果问他们愿不愿意信耶稣，他们都会说愿意，但是呢，他们就经常会说谎，因为他要拿你的东西吃嘛，你要给他东西吃。但是呢，所以他们给的名字全是那个假的名字，他告诉你叫 Sam 啊或者什么的，不是他的真名。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悔改，愿意真的接受耶稣，他们给的名字是真名。然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就，因为每次都会记下来嘛，然后有一个人就，说了他的真名，说他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然后呢，这个他们每个星期呢都会写一个就是总结吧，那个 post 在网站上。然后呢，那个网站呢就给一个 Toronto Star 的那个编辑看到了，然后发现那个名字呢是一个drug dealer，就是一个很大的毒贩，他就打电话过去说：“哦，你这个人真的是悔改了，因为 他都不怕那个人家去，他是在正在被追捕当中啊，所以他不怕那个，他不隐藏他的名字了，他真的悔改了，然后但是他还要，承担他的法律责任，警察还是会把他给逮捕啊，所以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呢，他是真心的，他愿意的，他不会。是一个欺骗的，或者是表面的一个，它是一个真正的转向。然后信仰，信的话就是一个他愿意去行动。
好，谢谢。
那
我
我
觉
能分
得
享一下
像
吗，李牧师？我分享一下吧。
好。
我觉得那个悔改呀，它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转身的一个行为，就是。转向就是，就是转离这个罪，就是把身子转过来。以前我们是很多罪，但是我转向，我离开罪了，是吗？就像，记得什么经文里面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要从黑暗走向光明，是吧？就是你转向进入光明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信是什么呢？信它其实是投靠，就是我们转身以后，我们信不信呢？是不是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接受他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托付，是一个全身心的投靠。是，我觉得两个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可分的，但是悔改它是信的前提，信是悔改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啊，就这样。
很好，很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当我们问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的时候，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有一些回应，包括可能还没有信的，他们有他们的理解，就会引发一些比较好的讨论。我觉得这都是可喜的，这样会让我们这个气氛会比较开放，以至于我们可以。让大家打开心房，会说一些自己心里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朝信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主持人、带领人呢，首先要肯定大家的分享，不要打断别人话，也不要有什么特别的评论，就算他说的不太正确也没有关系，不要去指出他的问题来。我觉得作为一个带领者，要这样把它总结一下，我会这样总结啊。大家说的都很好。什么是悔改，什么信呢？如果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经文来看，首先呢，施洗约翰他传的就是一个悔改的道理，对不对？他在旷野施洗，在旷野呼吁人悔改，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去了。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应路加福音第三章，他怎样去。呼吁人悔改，乃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所以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按照神的律法来衡量，违反了律法就要悔改，说我错了，我错了。所以悔改是根据律法定罪的标准，我说我错了。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呀，那我们没有犹太人律法，那么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良心，多少我们的良心。”多少是清洁的，是知道对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违反良心的，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是错，也应该悔改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话，悔改是对神的要求、神的律法的一个回应啊。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那么什么是信呢？信，因为我们从马可福音已经说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福音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是从他来的，是从他起头的。那么在14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呐、啊。信福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展开一下，什么是信？信乃是说信福音。什么是福音？跟什么有关？可以再问这个问题。那么马可福音第一章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信福音也就是信耶稣。悔改是 违反了神的律法、神的要求以后，我们认错，信乃是信耶稣，信福音就是信耶稣。我们把这两点把它点清。那么悔改跟信有什么关系？刚才大家也说了，悔改跟信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我认错，我承认我做错了。信乃是说我转了，刚才瑞讲，我要转身转向光明，或者说悔改是离开黑暗，信是转向光明，或者说信福音，信耶稣，耶稣就是那个光，信耶稣就是转向耶稣，或者说转向他的十字架。因此呢，在基督教里面，一个人说我悔改。就立刻要说你改到什么方向去呀、啊？你如何改？那个改是改向基督的，改向福音的。所以改悔改跟信耶稣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这个悔改就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说后悔啊。那小孩子他不懂福音，他做错事情，他说我错了错了，他没有一个转向。他没有个转向悔改，是说我错了，但是我归向光明，归向基督了。那我觉得这样一点呢，会让还没有信的，或者我们已经信的呢，会加深一个生命的意识。我原来悔改呢，是更多的转向耶稣的光。那任何在黑暗中的行为、心思意念，都需要悔改。那任何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在黑暗当中行了。也就越来越离开了，这个悔改的果效就越来越持久，好吧？有什么回应没有？然后紧接下来就是问题四是，请分享自己悔改信福音的经历过程。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是有挺多触动点的。我们带领者或者底下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分享自己悔改的过程。信福音的经历，当时是怎么蒙恩的、蒙光照的？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回应？这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启发点，以至于呢，让人呢能够受触动，那甚至包括病得医治等等，这些都可以，而不是我们比较抽象的在讲悔改跟信，这里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那第五题呢，就是耶稣在哪里呼召？呼召了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回答。那么第六题比较严肃认真了，就是被呼召的人如何回应？从他们的回应你看到什么？这个有点难了啊。那我还是回到新道理，因为引言就讲过了，这是个新道理。这个新道理呢，实际上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可以比较深的捋一捋，那你怎么放出去？你们自己看。首先呢，因为施洗约翰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对不对？我是用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圣灵的工作就非常重要。然后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般降下来，对吧？他领受了圣灵，然后呢，圣灵彰显，然后他就到旷野去，对吧？旷野出来以后，就在圣灵的大能下就开始传福音了。那么，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有神的大能。神的大能除了神儿子本身的大能，也体现在圣灵的大能上面。圣灵如果有大能，才可以让人悔改信福音。因此呢，我前面没有点。耶稣为什么可以一上来就讲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如果凭我们的本性本能，我们自然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悔改信福音？根本不可能。因此，一个人，我们带领的人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一个人如果能够悔改，如果信福音，在团契，在其他私下场合传福音。有人可以悔改信福音，一定是圣灵的大能的彰显。这个圣灵的大能一定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一定是他福音的大能里面彰显出来的。因此，圣灵跟耶稣的福音，福音跟耶稣的圣灵呢，跟圣灵大能是不可分割的。 那如果讲人可以悔改，人可以信福音，这是圣灵的大能表现的话，耶稣呼召了这四个人，这个人有这样的回应，这些人有这样的回应，我们看到什么？当然看到他们的放弃，这些没话讲。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放弃？这个根源乃是圣灵的大能，这个不可抗拒的一个呼召，通过圣灵得到了。那么不管这四个人有没有悔改，经文没有讲，但是呢，他们的回应一定是圣灵的大能。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能够撬动人心呢，能够使人悔改信福音，也能够使人放弃一切来跟随。今天我可以回应大家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怎么信的，我们的什么场合信的，放弃了多少，我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是圣灵大能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就是说我不靠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回应，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能够在这里参加查经培训，我们都是领受了圣灵的大能，没有一个人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那我看到圣灵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做工，而且可以期望，也能够盼望呢，在我们带预查的时候，所有听的人呢，再次被圣灵的大能所激励、感动、带领。没信的可以信，信的可以更加的信。不会查的，左撇笨舌的，可以越来越成熟，对不对？圣灵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不是照本宣科，我们不是在像法利赛人读一篇枯燥的历史资料，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在建造生命，我们在建造门徒啊，我们在育人呐，真的在育人。我停在这里，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我看到就是圣灵的大能，福音里面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这四个人呢，他们的举动、他们的回应，实际上是对福音的大能的回应，降服，看到没？这些渔夫都是很有个性的，他们也有生活的需要啊，他们要天天打鱼啊，家庭的这个吃喝。这些生活的所需，他们都要每天都需要的，但他们就能够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啊！这真的是福音的大能。这也包括悔改，悔改不一定讲我犯了罪，我认罪悔改，我信耶稣。悔改也包括我离开我现有的，我转向耶稣跟随他。不管我放下的是什么，我承认的是什么，福音最终它的。要求是跟随他，信福音、信耶稣的话叫跟随他。不管我们悔改放下的是什么，如果不跟他的话，这个悔改没有真正的意义，好吧？我们就第六题到这儿有没有回应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七题比较简单，这也是个加分题，意思就是说，请简单生动的描述耶稣赶鬼的故事。你们在带领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些沉闷，有些人不说话或者不知道怎么说，你就点一个可能。会稍微互动的人，让他描述一下耶稣赶鬼的故事，这个可以增加气氛，对吧？如果他把它很生动的描述出来，就增加了这个互动，我觉得也使这个情节呢更好的展开。那第八题，我们看乌鬼认识耶稣的身份，说明什么事情？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呢，就在24节。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宣告啊！You are the Holy One，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只有神是那圣者，只有神是圣洁的，人是不可能的。当这个乌鬼宣告耶稣是神的圣者的时候，他乃是说耶稣就是神呐，明白吗？那我还是从经文来插入啊，来着手。神的圣者，说明耶稣是神的圣者，他的身份是神的圣者。这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触动吗？一开始出什么神的儿子，对吧？神的儿子是不是神的圣者？ 神的圣者，说明耶稣是神的圣者。那么，耶稣作为神的圣者，乌鬼认识他，说明什么？第八题，乌鬼认识耶稣身份，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都是灵界的，是吗？
对，灵界是灵界什么意思？因为有福音朋友不知道灵界是什么，什么是灵界？
都是圣灵也都在他们里面，是吧？
那不，
这个意思。
什么是灵界？他们都是灵界的。什么是灵界？超纬度的空间，超自然的空间呢？我们今天不管科学讲有26或者什么80个纬度，
思维。
灵界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自然生命、自然体验里面不知道、感受不到的领域，这叫灵界，属灵的区域，灵是看不见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圣的生命，而且是在神所在的领域啊，不管神的国也好，天国也好，说明他在神的国度当中啊。乌鬼认识他，说明他是神的圣者，也说明他从神的国、超自然的国来的。所以福音是来自神的国度、超自然的大能的好消息。可以这样讲，我觉得一定要时刻把人从自然的生命、自然的生存空间引到超自然的领域去。神的国就是这样一个超自然的领域，我们不能就事论事，不能我们在这里面讲讲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定要引到超自然的国度里面去。好，第九题，耶稣为什么不允许乌鬼说出他的身份？
到这个时候还不想那个，时候还没到，可以这么说。
乌鬼是一个邪灵，他不能说话不算数。
好，其他还没有说的，在这个时候没到，然后这个乌鬼说话不算数，因为他是邪灵。
我记得好像是说，他是因为在犹太人中传教嘛，对吧？犹太人是特别反对。那个基督的，所以他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安排，就是刚才 King 说那个还上十字架之前，我倒是想着以前好像看过谁说，就是就像一个王子一样，一个王子吧，他在登基前要比较低调，如果高调了，就会被什么不幸啊或者啥的，就是登基以后就那天宣布太子登基。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那个就给人耳目一新或者比较震撼的感觉。
我觉得说的都挺好的，那个 Ken 啊、Ray 啊，还有宋月的回应都挺好的。
好，我稍微回应一下，如果你们看一下我给的资料，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主线，这个概念，实际上在马可福音里面是相当模糊的，是相当模糊的，在间接的表达当中，耶稣受洗的时候或者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印证了他是他的儿子，对吧？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那乌鬼在这里也透露了他的身份。耶稣也间接地承认了他的身份，最后他被审判的时候，审问的时候也承认了他是那至高者的儿子，最后也被定罪。从这些角度来讲啊，从这些角度来讲呢，最终你们看，当耶稣讲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立刻被定罪了。如果很早的时候，耶稣承
就说，
认或者暴露了他神儿子的身份，这在犹太人当中会引起巨大的震动，会整个震动犹大全地，以至于耶稣再出来传道就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因为到处都会讲他是哪儿的，不管你怎么认识，这个成为一个巨大的争论跟震动，会影响他的福音事工，这是第一点。这样的话还不说，可能立刻引起的反弹，犹太人就会把他抓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松叶讲的，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因为这是乌鬼。我们要知道，乌鬼讲的，因为他是邪灵，包括撒旦在内，他讲的似是而非，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完全的被采纳。那换句话讲，乌鬼讲的本身是，他本身是，不管他的所讲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因为它的来源不对啊，我今天讲不讲它对不对？它讲的对不对？我讲它的来源，乌鬼所讲的是不能被用来荣耀神的，来做神的事工的，所以耶稣立刻要把它止住、打住。同样的，就像撒旦在旷野里试探耶稣一样，他这三个试探实际上头两个并没有。怎么讲？从神学或者啥没有直接可以看出的问题，因为他使用圣经的话语嘛。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它的来源不对，我们不能接受它来源不对。如果顺服了、接受了，就跟他有关系了。所以呢，当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天使的不明天使的话语，也不能接受邪灵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神没有把传福音的权柄赐给天使，更没有赐给魔鬼。魔鬼是邪灵，是从外面道听途说所看见所说的。那天使当然清楚知道，但是天使完全没有传福音的权柄，只有我们人可以。所以从这两点，我们排除了。邪灵在福音方面任何的作为，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耶稣直指跟他没有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众人所说的新道理到底是什么新道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当时耶稣是在圣经400多年的沉默以后，他出来。本身这个就跟拉比讲到，他们400年基本上都是靠拉比啊，这些先知们呐、讲道啊，先知那个时候已经不说话，就是拉比们讲道靠传统啊，这些传统呢肯定就是你引我的，我引你的，然后就。就这么维持下来了。耶稣不一样，耶稣不但讲，他还直接给你 demo，这个就厉害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大的不同。我们这个信仰是可以改变生命的，它整个有改变生命的这种权柄跟能力。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直接活出来的就是那个道理。所以这个当时他们认为是个新道理，到今天其实还是个新道理啊，不是？啊，我就回答到这儿啊，这
非
个
常
厉
好，
害。
非常好。还有其他人呢？再来一位，什么新道理？
这就是基督耶稣有这个权柄，这新道理就是他有这权柄，能够把鬼给赶出来。
权柄，对，很好。
我觉得犹太人在等待这个，就是等待这个弥赛亚的到来。
对，
就是说，这就是他们的新道理。
他等待弥赛亚到来，所以这位弥赛亚彰显了这些大能啊，包括赶鬼，他们认为是新道理。
是吧？
但是他们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吗？
他们怀疑啊，也许
对，
是，也许不是。
所以他们只是看到赶鬼的一种新道理，但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也从我的理解当中，他们也不确定啊。他
他们也不
在那
确
个时候，
定，
他
他
们还
不
不
相
确定。
信，还在观
我觉得
看，
他是不相信。
不相信，那好，可
小
以，
姐说几句。
叫起来，叫起。
我都不带呀，我都不带查经问我。那我觉得可能就是牧师最开始不是问那个什么是信，什么悔改吧？那我觉得这个悔改可能也是个新道理，因为犹你刚才也说了嘛，都犹太人嘛，犹太人就是遵律法嘛，他们也不懂什么悔不悔改这种东西，他们就是遵律法，遵律法，我听遵律法我就上天国，对吧？然后可能是这里头也是个新道理。
好，非常好，非常谢谢。还有谁？耶稣那个时代，实际上邪灵、撒旦、魔鬼的工作挺猖狂的，因为400年嘛，有很多的这个苦难，有很多的战争，在耶路撒冷、犹大地那一带，邪灵的工作非常猖狂。所以你看，耶稣做了很多医病赶鬼，尤其赶鬼的工作。可以想象。在会堂里面或者会堂外面各个地方，这种邪灵的工作占据人的生命或者瘫痪人、让人得病的事情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也试图赶过鬼，通过某种咒念啦，甚至奉神的名啦，但是果效甚微啊，赶不出去嘛。也许就是在几百年当中，这种邪灵、这种撒旦魔鬼的工作呢，就在他们的当中啊，我们看福音书，后来在外邦人地区也有，就一直进行，人们是非常无奈的。因此，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面把这个邪灵赶出去了。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在几百年来呢是没有发生过的，是他们做不到的，也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很多人会来请他医病赶鬼这些事情。那这里回到我前面讲的这个中心概念，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国。我讲到神的儿子从神而来，他必然有神的大能，对不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当然有神的大能。第二，神的国，我讲到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在我神的国这个总结当中，第5点，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与撒旦的国有个征战，而且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耶稣可以把邪灵赶出去。在第三章特别讲到两国之争啊，两家之争要捆绑那个家主啊，才可以掠夺他所有。因此呢，当神的国在神的儿子福音当中降临的时候，这个神的国也切入，完全进入世界上与撒旦的国这个征战，他已经得胜了。这个新道理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人可以得自由。我觉得对我们带查经的人或者听福音的、听查经的，你就是听福音嘛。不管已经信的还是没有信的，我们要听到一个崭新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彰显了超自然神国的大能，以至于我们的捆绑、我们的辖制已经被脱扣了。我们被领入神的国了，这个新道理就是神的国以崭新的大能在耶稣里面切入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得自由了。信福音就是让我们得自由了。我觉得这个好消息在我们国内很多还没有信的当中，甚至有疾病当中，神的国在大能当中，福音里大超自然的切入，使病得医治，使人得释放，使人信主。这个大能，我觉得要从这个角度来连接。才使一个查经才真正的有意义。如果我们给一些也许可能的答案，或者说比较抽象的答案的话，对真正生命的触动是没啥意义的。这个新道理就是神的国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切入我们这个世界，切入我们的生命，产生根本的改变。
哎，你们是？我觉得我又你在讲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新道理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就是21节吧，对一个这个小节来说，就是一个乌鬼附身的人在一个小节里面说到的新道理。我觉得在如果是就这段经文来说的话，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就是这个新道理啊，就是一种耶稣的一种新的全能。耶稣的话语，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赶鬼嘛，是教训人，然后是治病赶鬼，是吧？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的话语他是有权柄的，他的话语和他的作为，医治病呢，这是他的行为，他远远超过了罪、鬼和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的更新，是不是这样？对呀，我不知道。
对，你看，不管罪、鬼还是病呢，都是我们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正在经历的。那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前面又讲神的国，神的国近了。这个近通过耶稣来到的话，说明神的国已经强有力的介入了我们这个有鬼、有病、有罪的世界，以至于呢，整个翻转我们生命，把我们不但拯救了、医治了我们，而且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国里面去了，带入大能的一个国度当中去了。所以，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不仅活在这个有鬼、有罪、有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活在大能的神的国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出去布道，我们传福音，你到监狱里面去，你到医院里面去，这是神的国的介入，神的国的领导。如果没有这种超自然大能跟意识，我们这个福音是没有能力的，我们完全成为法利赛人的一个说教。神的大能是真的在我们信的人当中，是对这个世界的处境有全然的切入跟破除。我这样讲好了，是真是这样。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确据。你不管为人祷告，还是说为自己祷告，或者是怎么样领人祷告，都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才行。神的国大能的领导，没有其他回应，我停在这儿。最后作业就是总结，有谁做了总结？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今天其实说实话是我们第一次上线，感谢主啊。之前的几次就是因为小孩生病嘛，今天其实小孩也生病了。我们的小孩每2周生一次病，就在线上查经的那天，所以刚才牧师提到的这个邪灵的很猖狂，我非常同意。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家是深受拦阻。对，之前好几次就是每次预查经培训，
全
我
部
们家
生
孩子
病。
都生病。生病的话呢，喂饭喂不进，喂水喂不进，那我们也很忧愁，那就没办法参加。那今天呢是顶着压力参加，但是也非常有得着。
感
那
谢
首
主。
先从问题的角度出发，虽然已经看了这么多年的圣经，也带查经也带过，查经也带过，但是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我第一时间其实都很难去回
回答
答。
不出。
对，就是从问题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有启发的。就问题问的都很有启发，让你去想很多。很多很多，那就是往深入的方向去想。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那个关于带查经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带领者，不单单要 focus 在圣经的经文上，当然这是首要的，还要 focus 在现场的氛围的调度上面，就包括开场白，包括什么样的问题 cue 什么样的人来回答，包括怎么样来引导那个不同引导来回答不同的问题，以及最后在做总结性回答的时候，应该怎样鼓励众弟兄姐妹，然后再怎样来做总结，这对我来说都是第一次听说，就之前从来没有系统性的去学习过这些东西，很受启发。那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要做总结的话，我就觉得，就首先是查经的形式，然后。查经的那个，思考问题的回答问题的角度，肯定要从圣经出发，对吧？然后呢，就是说，结合一下，就是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圣经的经文对应的这个时代背景啊之类的。还有呢，就是说在每次回答之后，都可以把那个作为一个总结的过程当中，可以再深化一下，对。 我就随便讲两句，就这样，谢谢。
很好，很好，很好，谢谢。
我呢，我觉得这个总结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就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宋阳，其实你整个中间都为我们做了准备，主要我们其实准备的就是引言和总结。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比如现在这节课我要做引言的话，我可能就把上一次代课的那个总结来重新说一下，也是一个引言，是吧？比如，哎，我上一节我们讲了这个，神的四个神迹，大家还记得没有？哈，那个我可能就用这个做引言。所以呢，这个总结呢，这节的总结下来以后，你可能接着就是，请听下回分解，然后又是引言回来出来哈。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节的主要还是着重在圣经的这个内容，就是说呢，这个从这个14节开始呢，就是约翰完成了他开路先锋的作用，他就下了监狱了。下了监狱，神其实也是下监狱，是一种对他来说是苦事，实际上也是一个他的工作完成了。耶稣开始了他的这个工作，开始在加利利传道啦。呼召门徒啦，就像这个牧师讲的，这个呼召门徒，他带着能力呀。你看那个为什么这个约翰一受洗，整个犹太全地的那些犹太人呀、军官都信了，那就是圣灵的作用哈。所以神呼召这四个门徒，这四个门徒毫不犹豫就跟着走。当我们今天看着，我们就在我们的中间也讲了，你向别人传福音，有几个是你一说他就信了？反正我基本上没这个经历，包括我自己儿子，我天天在为他祷告，到现在他还是被世俗的引诱，所以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于呼求圣灵，我们想向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传道，我们要请求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自己就是要认罪悔改，洁净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才能蒙神垂听。我们要切切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请求圣灵的工作，像这个神呼召这个渔夫一样，他们就能跟随主哈。然后呢，神还接近五鬼的人，这就是神的权柄。五鬼附身，他也能够在教堂里，能够在教堂里。别人呢，都是可能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经过很多年的准备，他们来讲道。耶稣仅仅是站在会谈上，他就有权柄讲道，而且他讲出来的道理都让大家吃惊。所以呢，这就是让众人都惊讶。不单在圣堂里把他赶出来，他讲的那些道理也是他们过去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些道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在这节课就学了这么多，我们要从这里边，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靠着圣灵来呼召别人来信主，来传讲福音，而且我们要靠着我们圣灵。既然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神有。牧约书有医治能力，那么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也有医治的能力，我们也要去按手为别人祷告，靠着圣灵。基本上我今天就总结这么两点。
很好，谢谢，谢谢。总结的时候可以请大家组里面的一个人说一点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分摊大家感受不同，听起来就比较有效。另外的话触动会比较大。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我们请宗业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不，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借着尹牧师的口，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借着这个尹牧师来培训我们，让我们做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团契，仁爱教会我们各个团契都一起来学习这个马可福音这卷书的时候，我们都期待着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带领。倘若没有你的同在，主，我们的带领就是枉然。主啊，这时候求告你，让我们每一个团契在学习的时候都是学习你的话语，也特别感谢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线上一起查经的弟兄姐妹，感谢尹牧师的带领。主，我们求告你，让我们借助今天晚上，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晚上的学习，能够在我们的每个团契中来宣传你的，宣扬你的话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